目
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布林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谴责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种族灭绝。中国两会进入国际视野，它是正事还是儿戏？两会上军费和台湾是否更受关注？
它在高科技的军备上不会放松。
美军如果重返苏比克湾，如何牵动南中国海及台海局势？
对于说台海的协防就会有实质的注意了。
台湾总统大选前对北京涉台的魅力攻势保持警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最新国际动态。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印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10分钟的交谈。陆阳，请您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宇宙，据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对拉夫罗夫直言道，只要有必要，美国就计划支持乌克兰。布林肯对拉夫罗夫说，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规定来处理战争。莫斯科外交部否认发生过交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这个陆阳，拜登政府呢正在推动制定更加全面的联邦法规，以保持网络领域呢能够更安全的抵御黑客等的攻击。那么陆阳，看来呢美国方面是越来越重视虚拟空间的安全了。
是的，宇宙，这项法规呢包括将网络安全责任从消费者转移到行业，并将勒索软件攻击呢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该计划是美国政府星期四3月2号发布的国家网络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专制国家，指责他们积极利用先进的网络能力来追求与美国利益和国际规范背道而驰的目标。他特别指出，中国是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久的威胁的国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热点地区，这就是印太地区。那么美澳印日四国外长发表了声明，他们对亚洲争议海域军事化表示严重的关注。那么中国呢肯定是不高兴哈，陆阳。
是的，宇宙，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国家的这个外长星期五3月3号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向中国明确表达他们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议水域军事化的严重关切。这份声明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说，这四个国家在搞小圈子。
那么另外呢，是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呢在升级。美国和韩国宣布举行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陆阳。
是的，宇宙，北韩军方呢是星期五3月3号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这次联合军演的名称是自由护盾，是一次在指挥所进行电脑模拟训练。演习的时间呢为3月13号到23号。
接下来呢，陆阳，我们来看一下柬埔寨呢一名反对党领袖星期五，也就是3月3号被判了27年监禁，判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重，是怎么回事呢，陆阳？
宇宙，是这样的，柬埔寨一家法院星期五裁定反对派最高领袖根索卡犯有叛国罪。金边的法院称呢，根索卡与外国势力勾结，推翻首相洪森的政府。不过根索卡对此是一再的否认。69岁的根索卡是柬埔寨救国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在2017年根索卡被捕两个月之后呢，被高等法院解散。美国驻柬埔寨大使莫菲痛批对根索卡的审判和判决，称其是一场流产的正义。宇宙。
陆阳，事实上呢，这个在西方民主体制之下，如果说呢颠覆政府或者推翻政府，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好的，我们感谢陆阳带来的国际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消息，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请志远来介绍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呢，我们看到有报道称美国把数十家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呢包括一些著名的中国公司，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拜登政府星期四将37家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基因公司华大基因和中国云计算公司浪潮的子公司。商务部说，这些实体在收集和分析基因数据方面的行动存在转移到中国军事计划的重大风险，北京否认有不当行为。
另外呀，志远，我们来看看美台关系。美国两党参议员推动与台湾达成新的税收协定，跟我们谈谈详情好吗？
好的，宇宙。美国国会参议员几名来自两党的资深议员宣布，将推动美国与台湾制定新的税收协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但目前台湾和美国企业被双重征税。这项两党决议就是要敦促拜登行政当局开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工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德国敦促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那与此同时呢，美国正在初步探讨制裁中国的可能性。志源。
是这样的，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周四3月2号敦促中国不要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中国否认任何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意图。消息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美国正在与亲密盟友试探性的谈论，假如北京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援助，便对中国实施新制裁的可能性。
另外，志源，报道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台湾官方呢对北京涉台的魅力攻势保持警惕。
是这样的，宇宙，路透社引述台湾一家政府安全机构发布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台湾明年初即将进行总统换届大选，北京惯用的做法之一是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对台湾政治人物以及舆论领袖展开魅力攻势。路透社引述台湾安全机构的报告说，台湾的安全部门正密切监视在台湾活动的各个中国团体。
看来中共对各地的这个渗透呢已经是包不住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香港民调说呢，这个财政预算案不满度呢是在上升。志远。
是的，宇宙，香港现届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不满意者比去年的同类调查有所增加，而且有高达96%的受访者没有参与事前的公众咨询。有学者分析，这现象反映威权政府本质不愿意听取民意。宇宙。
好，谢谢志远带我们浏览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谴责中国对人民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3月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重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布林肯还谴责中共持续对中国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与此同时，两会期间中共更是变本加厉打压人民的人权。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详情。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号星期四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视频讲话。
我们仍然严重关切中国正在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去年发布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在新疆犯下的严重侵权行为。
美国政府也对中国官员和公司实施制裁，他们在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方面发挥了作用。布林肯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 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包括保护最弱势群体，至关重要。2月27号星期一，在第52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第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辩称中国捍卫了新疆和西藏的人权。秦刚在讲话中表示，反对国际社会有关新疆和西藏的批评，并指责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企图抹黑中国，打压中国发展。最近，大众汽车中国区总裁布兰德·斯塔特在视察大众汽车新疆工厂时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强迫劳动的证据。他的言论受到投资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董事奥马尔·卡内特指责大众汽车优先考虑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担心新疆的强迫劳动和暴行。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的主要投资者德卡投资说，如果不能确保新疆的劳工标准，可能会导致违反供应链法等法律问题。另一方面，与外界几乎失联的中国人权活动家胡佳，近年长期被严密看守在北京通州家中，形同软禁。中共导演的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在即，按多年的惯例，胡佳再度面临被带离北京。与往年不同的是，胡佳的母亲冯娟去年12月下旬病故，父亲胡成林今年年初确诊胰腺癌晚期。美国之音刚刚获悉，老人病情急剧恶化，现在医院插管抢救。胡佳表示，希望陪父亲最后一程。
因为我妈妈年末去世了，然后爸爸现在是胰腺癌晚期，他们老两口都是57年的右派，所以这一辈子受了不少的苦。目前来讲的话，我需要送我爸人生最后的历程。
宇宙，
谢谢鲁阳带来报道。布林肯在联合国谴责中共侵害人民人权，中国两会期间如何变本加厉？接下来，中国两会上军费如何攀升？对台湾又释放何种信号？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次年度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将宣布一系列未来一年走向的重大政策调整。历年来军费开支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一直为各界广为热议的话题，而在今年新形势下，这两项议题无疑将更加备受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在临近两会之际，中国本星期似乎以非官方的形式在台湾问题上发出了颇为强硬的信号，并对两岸可能会出现更加紧张的局面提出了警告。全国人大代表李毅虎在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基本成型了，今后统一事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力点也变得非常明确，大陆将推动国家统一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星期三在两会前夕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也警告说，去年是两岸关系的重要节点，而今后两岸关系甚至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严峻状况。美国外交家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说，随着一国两制对台湾已失去吸引力，该模式已经失效，习近平需要在统一的问题上引入新的理论，有其烙印的统一中国的理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在这篇题为《习近平会给台湾一个新的出价吗》的文章中说， 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已将此重任委以王沪宁。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
王沪宁会在两会以后慢慢的就把这套理论帮习近平推出来。
一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从欧洲到亚洲，很多国家纷纷提高军费开支，尤其是在美、台、日等中国潜在对手的军费都以两位数上涨的情况下，中国无疑也面临军费的压力。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的助理教授阿姆利塔贾什说，中国无疑会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即使去年疫情大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下滑，但预算仍然增长了 7.1%。 他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北京对军事现代化的承诺仍未妥协，以及台湾、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中印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争端日益紧张，在中国是否增加预算的问题上不应有任何疑问。台湾退役中将吴思怀说，其他国家军费看涨，北京也一定会感觉到压力。
他一定会感觉压力，因为本身他的内需市场的经济并不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数据。但是我个人的判断，他在特别的一些少数的不管飞弹、战机或者电子战方面的高科技的军备上，他不会放松。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亨泽克说，他说，即使是仅仅作为向美台以及其他区域伙伴发出信号，表明中国不会退却，中国的军费也会再次上涨。
谢谢孙成的报道。今年两会，军费和台湾如何更加备受关注。接下来我们观察两会到底是正事儿还是儿戏，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进入了国际视野。那今年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要选举习近平为无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而更加受到瞩目，同时习近平的人大代表资格之谜也受到媒体的注意。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严肃声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国人民行使其民主权利的途径和具体体现。然而，中国公民却不得跟人大代表进行联络，人大代表也不得跟中国公民进行联络。这种局面使中国的人大以及人大代表选举成为众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眼中的儿戏。在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年会即将到来之际，日本经济刊物《宝石周刊》网络版发表报道，展示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另一种在中国媒体当中得不到任何报道或评论的儿戏。该报道的导语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即将在三月上旬召开之际，中国各地一月上旬举行了人大代表选举，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纷纷当选，习近平国家主席今年在江苏参选，满票当选。然而，江苏省跟习近平的祖籍和任职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习近平上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则是在内蒙古。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区不断变换，到底是什么意思？《宝石周刊》的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但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关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会议的更大的儿戏。这就是按照至今理论上依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多年来的人民代表选举包括令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举都是无效的。中国宪法第60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宝石周刊的报道说，这样看来，中国历年元旦到春节期间各地举行的人民代表选举都是无效的，即 常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是违宪的，这种疏忽本应当是令人惊异的，但中国政府却这样一直装作没有注意到。在当今中国，极少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没有违反中国宪法的规定。这些代表来自香港，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在12月举行，符合中国宪法的规定。宇宙，
好，感谢陆阳分享金哲的报道。两会上习近平如何当选无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呢其实没有结束。日本经济新闻驻中国记者羽田野主2月20号发表了报道，说他2月9号到了习近平家族发祥地河南省邓州市采访，发现他到了邓州市，好几个当地官员已经在火车站等候他。现在呢，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乘坐高铁或者飞机预订车票机票的时候，当地政府都会得到事先的通知，所以邓州市官员在他抵达的时候可以指名道姓的招呼他，要他上当地政府的车。羽田野主说，从火车站汽车行车1个多小时就看到了习氏家族居住的习营村，一条小路通向村的入口处，蓝色的铁栅栏堵住了那条小路，有两个身穿黑衣的警卫站在那里。我赶紧取出摄影机，汽车这时候突然加速，现场摄影没有能拍成。好，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持续关注中国两会动态，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军渴望重返苏比克湾，这将如何牵动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与南中国海扩张动作不断以及台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菲律宾有官员透露，美军可能重返昔日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那么这个举措对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的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博宏。
博宏，我们知道苏比克湾原本是美国在境外的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么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于2月稍早时呢，同意新增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对此北京的反应是什么呢？博宏。
是的，那么在美中呢加剧对抗，中菲因海上的冲突导致关系紧张的同时呢，美菲深化军事联系是否将挑动这个北京的敏感神经，或者是甚至再次运用经济手段对马尼拉进行报复呢，也成观察人士的关注的焦点。那么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夫特表示，美军重回苏比克湾呢，有可能让北京重启减少前往菲律宾游客的这个报复的措施。但是呢，有鉴于美菲正扩大安全合作，中国应该不致立即采取重大的经济威吓手段。
Now,I don't think that China is actually interested in backtracking as far as its ability to.
卡夫特告诉美国之音，我不认为中国目前有兴趣再次用其政治力量影响菲律宾。中国不过度对菲国采取激进措施也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菲律宾正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这意味着中国不会立即切断经济联系来惩罚菲律宾。志远，
好的。那么中国与菲律宾呢，于2012年因位于南中国海的斯卡波罗浅滩，中国称黄岩岛，菲律宾称帕纳塔格礁，发生主权的争议。那么美菲合作能否遏制中国的海上扩张呢？博宏，
关于这个问题呢，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夫特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哦，可能不会因为美军国防活动在苏比克湾的复苏而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Our main concern is that China has built those artificial islands. Is there going to be a way by which we can?
那么卡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主要担忧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了哪些人工岛。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确实扭转这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认为仅仅因我们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并不会让中国放弃这些岛屿。那么不过，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的卡斯特罗认为呢， 美军重回昔日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和菲律宾之后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活动，可能会使中国的海上侵略行径有所减缓，那么以避免与美国在此主权争议海域呢正面的交锋。
Well,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will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Before we have the Americans here, they've been so aggressive.
那么卡斯特罗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中国必须考虑的事情。在美国海军重返之前，中国已经如此咄咄逼人，但现在他们必须考虑美国会如何回应。志远，
那么如果说美军可能重返苏比克湾，那么这对南中国海的安全防护体系以及台湾的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伯鸿。
好的，志远，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呢，对美国之音表示，
菲律宾苏比克湾借由美军来协助菲律宾稳固住南海的安全情势，那当然就对于说台海的这个协防就会有实质的注意了。毕竟苏比克湾是美国以往长期经营的这个海空基地。
那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令我们非常非常担忧。那么他预期马尼拉政府将加强与华盛顿的军事合作。
好，感谢志远与林伯鸿的连线报道。美军如果重返苏比克湾，这将如何牵动南中国海及台海局势？接下来我们将一起仰望星空，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放眼太空。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了一次实验，称为双小行星改道测试，顾名思义哈。这么做的目的呢，是测试一种针对近地天体的避免撞击方式。科学家故意使一架空间探测器撞向了双生星的卫星双卫一，来测试航天器撞击的力量是否能够成功的使一颗会与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方向。而双生星是一颗对地球构成潜在威胁的小行星，所谓潜在威胁呢，就是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的威胁。空间探测器呢，是在2021年11月24号被发射，并且已经在2022年9月26号撞击了目标。而本星期，美国科学家们公布了宇航局的这项实验的详情。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行星科学家戴利 Terry Daly 说，
We're testing this technology now when we don't know.
我们现在测试这种技术，尽管还没有看到有小行星冲过来，这样如果哪天需要的话，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说到这里，我们作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听到这个消息呢，应该是高兴的。话说改道测试飞船是以每小时22,530公里的速度撞入了双生星的卫星双卫一小行星。这个小行星的直径大约是150米，它距离地球呢是大约1100万公里。那这些星球目前还没有构成对地球的直接威胁。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行星科学家托马斯 Christina Thomas 说呢，我们试图用冲撞改变双卫一围绕双生星运行的时间，撞击前的轨道绕行时长呢是11小时55分钟，现在经过撞击之后呢变成了11小时22分钟，就是比从前减慢了33分钟，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前估计的是32分钟，规定的误差呢在1分13秒之内。这个双小行星改道测试试验呢是研制了7年时间，耗资3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行星科学家戴利说，这个呢就类似汽车安全气囊的测试，以确保他们在撞车时可以工作，而不是等发生了真正的事故才知道他们是否工作有备无患，这是高度文明生物应该做的。好，以上报道也综合了维基百科的内容。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